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忍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实修，一点点进步与收获》，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6日。我于1997年得法，由于受人的观念与习性的束缚与影响，对修炼没有多深的认识与理解，只是心里认同大法好，转法轮断断续续的看。由于当时我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应酬较多，烟酒也没彻底戒掉。1999年720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时，我除了震惊之外，又面临着抉择。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个是放弃大法，在常人中混，虽说不一定大富大贵，最起码也能保持现状；另一个是坚定的修炼大法，那样职位与公职有可能不保，家庭也可能受到影响。当时这个想法其实不在法上，经过辗转反侧的琢磨与思考，最终我选择了继续修炼大法，宁可放弃常人的一切。做好了抉择，我便义无反顾地开始进京护法，参与资料点的相关项目，打印传播真相资料，也做些协调方面的事情。由于自己没有很好的学法基础，只是凭着人的勇气，一路下来那真可谓是左一跤右一跤，跟头把式的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我进京护法在天安门广场被抓，由本市的驻京办警察带回，本县派出所与单位联合将我接回，直接关入拘留所。一个月后回到单位，单位在上级的压力下撤销了我中层领导的职务。由于当时我们自己还没有资料点，我到常人复印社复印真相资料，被人供出，再次被拘留。后来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印刷与传播真相资料。有一次资料点被邪恶破坏，资料点的一同修不慎将我和几个同修的名字记录在了本子上，警察发现后将我和另外几位同修关入看守所。经过家人与单位的人多方努力，三个月后他们将我放回。当地国保警察经常到我家骚扰，每逢敏感日我更是当地恶人骚扰的重点。陆续我又有几次被关押迫害，其中有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和同修配合上，由于我心性提高不上来，也出现许多麻烦。比如有一次我骑着摩托车载着一位同修到乡下发放真相资料，等发放完已是凌晨三点多了。返回的路上我们谈论着和另外同修间的矛盾，其实妒忌与怨恨的物质已经表露出来了。在快到家时竟然撞到了一名喝了酒半醉半醒的外地司机，我们及时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住了半个月院，最后我们支付了他37000多元的治疗与误工费才了事。近些年我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感觉自己还不会修，把做事当修炼，轰轰烈烈被认为是精进的体现，对走出人来还没有真正理解。再这样下去，自己非但不能圆满， 世人及与自己有缘的人也没有从自己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与超常，怎么证实法与救度众生？于是我逐渐把心收回来，从学法入手，在实修上下功夫。下面我简单汇报一下。一，从学法入手，学与修相互促进。其实学法这个话题，同修们好像是司空见惯了。师父讲法经常强调学法、学法、学好法。同修的切磋文章中也有许多谈到这个话题。我现在理解到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以前的学法是保证每天看书，有时参加集体学法，大家在一起读一讲，觉得是有效果，可现在我感到还远远不够。我悟到学法与得法是应该连带在一起的，如果学法而没得法，那等于白学，或者说还是没学进去。那么怎么样才能学得进去呢？我总结起来是静心无为、虔诚恭敬。可是要达到这种状态也非易事，学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静心才能学好法，而学好法才能逐渐达到清净无为。以及学与修是相辅相成的，是紧密相连的。有时看起来是人坐在那儿看书，内心可不是那么安静，业力与观念的阻碍、邪魔的干扰与破坏，都是我们要清除与突破的。我后来是看书、抄法、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师父讲法录像，结合穿插着学。学法中一旦有杂念冒出或走神了，立即正念铲除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样一来学法犯困及走神的现象逐渐消失。有时师父的一句话竟然在脑海中一震，一下子重重地砸在了自己的心田。另外有两个重点说明的问题，一个是要发好正念，另一个是远离常人视频。我发正念很长时间不能一下子静下来，如果时间短就没什么效果，不能有效地达到清除邪恶的目的。所以我近些年发正念都是尽量加长时间，基本上每次超过半小时。时间长短不是关键，能静下来效果才好。还有就是自从智能手机普及开始，常人包括老年人也都迷恋上了手机，乐此不疲。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有一个所谓的工作群，无论什么事情都在群里发布，单位就我一个人用老年机好几年，后来实在不方便，就也用上了智能手机。用上后，各种业务，包括家庭日常生活缴费、购物等，是很方便快捷，省去很多麻烦。可手机中各种信息量很大，好奇心驱使，竟情不自禁地点开网页。我每次看完就后悔，但有时还是忍不住点开浏览。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头脑发昏，杂念与邪念丛生，学法学不进去，发正念也静不下来。我知道不能再看常人视频了，一定要有个了断。修炼人对这些害世人、毁修炼人的东西感兴趣，还怎么修炼？还怎么能走出人来？必须摒弃与远离。明慧有许多神传文化方面的文章、音频等，都帮助我们认识与了解正统文化，对我们修炼有很大帮助。我很重视看这方面的文章，每次看完都很受益。我将明慧专题、易师恩的 MP3 音频全部下载了，平均每天能听上一期，历时4个多月听完。我没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可听同修的回忆与叙述，如身临其境，经常听着听着就泪眼模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敬意。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修炼的决心与信心。 二，了悟因缘，放弃怨恨。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某市一家大型国营企业机关工作，儿媳在此企业下属的一个部门工作，后来单位裁员下岗，孙女今年九岁了。孙女出生后，我老伴就离开我们所居住的县城，到儿子家给带孩子。每天除了带孩子、洗衣做饭、操持家务，还经常买菜，而儿媳在家就是摆弄手机，什么也不干，还经常对我儿子吆五喝六，用刻薄语言打击我儿子。只要儿媳在家，家里就一片混乱，他根本不理孩子，眼睛总盯着手机，看视频、玩游戏，还放出声来，一点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孩子缠着他，他经常尖声尖气地对孩子吼叫。我儿子若在家，他就厉声让我儿子把孩子抱走。我儿子抱孩子时，孩子更是哭闹不止。我儿子在公司机关办公室工作，收入很高，就是人老实，对他媳妇的所为不敢吭一声。我老伴也是老实厚道，在儿子家只是暗自上火，有好几次昏迷过去，而儿媳妇见此娘俩软弱可欺，更是嚣张跋扈。老伴在他们上班后经常给我打电话哭诉发生的一切，我当时虽然安慰老伴好言相劝，但内心已经是气赌博了，愤愤不平。后来我告诉老伴回来吧，不伺候他们了，可老伴心疼孙女与儿子，说他若不在，儿子与孙女更遭罪了。孙女在此环境下体质很虚弱，经常感冒，三岁时有一次高烧不退，本地医院建议转院，到了北京儿研所，诊断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增生症，属于血液病，没有合适的国产药，医生建议买进口药，一瓶就10000多元，而且一点也不给报销。我儿子从孩子在北京医院确诊后就发起了水滴筹，最后筹款约60000元。后来我老伴问我儿子为什么筹款，我儿子说他媳妇不拿钱，因家里钱全是他媳妇掌管，他兜里是空空如也，所以没有办法，只好筹款。孩子经过治疗渐渐好转，虽说身体素质与同龄人比相对弱些，但还可以，智力正常。孩子上小学那年，正好我退休，我来到了儿子所在的城市，在学校附近租了60平米的楼房，孙女和我们住在一起，每天我和老伴接送孩子上下学，我儿子又买了学区房，孩子不在他们身边，自然摩擦少多了，可我内心的积怨已经相当深了。看到儿子和儿媳表面没什么反应，心里翻腾不止，在老伴面前多次说儿子窝囊，提起儿媳更是愤恨不已，连自己闺女都不惦记，是人吗？总觉得心不甘，咽不下这口气。我知道我的这种状态不对头，但当时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情，这不把自己沦为常人了吗？从法中我知道，儿子、儿媳及孙女之间自有因缘关系，不能用常人这个层面的理来衡量对与错。我怨恨儿子、儿媳，就是陷在了人的情中，用自己的观念衡量，没跳出人的是是非非，更谈不上慈悲了。另外，师父在讲法中告诉了当今世人的可贵来源，我们身边的人更是与自己有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帮助与成就我们回归的贵人。自己不但没珍惜，反而厌恶与嫌弃他们，没有站在修炼人的高度看问题，也没真正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有哪些应该去掉的执着心，一找还真不少。妒忌心、气恨心、怨恨心、争斗心、报复心等等，这些心的背后是强烈的自我傲慢心在作怪，这些心也是活的，不是真我，是背离宇宙特性的，是必须予以清除的。 于是我就经常排斥他们，发正念灭这些不属于自己的拜物。我心里清楚，所有的执着与各种不正的念头都是强加进来的，在正法中必须灭尽与铲除。由于以前累积的怨恨物质太多，虽然渐渐的不那么强烈了，但还是时不时的冒出来，不断考验我的心性。每到这时，针对冒出的执着心，心里反复默念灭灭灭。我从明慧网中搜索了大量有关家庭磨难方面同修的切磋文章，许多文章给自己很大启示与借鉴，又通过看九评共产党，感到恨灭控等毒素在自己身体的反应很大，一并灭尽他们。经过不断向内找修自己，现在我再见到儿子儿媳，心里不再排斥与抵触了，也渐渐发现他们有好的一面，有事也能平和地沟通了。我知道我自己还是没有完全修出慈悲来，还得努力修好自己。三，改变观念，真正向内找。自己过去在修炼过程中向内找，只找了表面，然后又开始找别人，评判别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向内找，不是真修。后天长期养成的观念与习性对向内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我从小到大无论学业与工作都觉得小有成就，优越感逐渐加大，对不符合自己观念与想法的人与事，轻者鄙视，重者怨恨，这实质上是典型的党文化思维与变异观念，渐渐形成了被党文化加强了的自我。比如自己过去养成的好评价别人、好否定别人、好为人师的不良习性，实质上就是坚持自我，从而产生傲慢与嫌弃，看不惯别人，做不到包容，更谈不上善良与慈悲了。认识到这些后，我努力谦卑地对待周围的人，不向外看，不议论评价别人，看到别人的不足反观自己，这时能意识到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执着与不足，或者反观自己动了哪颗心，不在法上的人心恶念一律清除。孙女自小就是我老伴带大的，现在又和我们住一起，开始阶段我看见孩子非常喜欢疼爱，可有时孩子叛逆耍刁时，就仿佛看见了他妈妈的影子，自然而然的心里就气恨恼怒，面目表情也难看，老伴数落我，孩子也抵触我。后来我觉得对儿媳的怨恨还没彻底放下，是孩子在提醒我，我不能再搂着怨恨不放了。孩子做作业时，老伴对他要求很严，我始终劝导老伴要顺其自然，别太看重这些，孩子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这个。现在我每天和孩子听一期或两期明慧小弟子园地音频，孩子也会背诵师父红吟中的一些诗词，还经常听些明慧关于神传文化方面的音频，有时也一起看师父讲法视频和大法真相视频。我过去的观念是，晚辈就应该听长辈的，我是老子，你们就得对我恭恭敬敬，还自诩自己是传统型的。通过学法，加之这些年自己在儿子孙女面前碰壁后的反思，这个观念得改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是业力轮报，要高高兴兴的还业，善待众生，慈悲众生，正实大法。我们过去养成的许多观念都是伪思的，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执着的背后都是这个思在作怪，只要改变未思的观念，许多执着没有了依托，自然就解体了。比如对儿子儿媳的怨恨还是围绕我与思，如果心里没有了我与思，还会怨恨吗？再举个例子，自己开车时由于室内车多车位少，经常碰到让自己不愉快的车主， 每遇到这样的人与事，知道不与他们计较，但心里不痛快，觉得他们妨碍了自己，给自己造成了不便，深入的向内找，还是思，是将对方是不是影响到了自己为衡量标准。如果影响我了，就是对方错了，我不和其计较，是自己素质高，大度。这是如果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彻底放下自我，那心里还能不痛快吗？修炼人就应该是为他的，为别人着想。在这点上，我还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还要继续努力。以上是从实修的角度谈了自己近些年在修炼中的认识与体会，自己的一点点进步与收获，都离不开师父保护与加持。今后自己要更加精进，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正走出人。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依赖心，大法弟子都有能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4号。原先本地买二手电脑都是依赖 A 同修，这几年 A 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监狱，这样本地买二手电脑的合适渠道就中断了。一，买二手笔记本电脑。技术同修就建议想买电脑的同修买新电脑，5000元左右。这个钱数对于相当一部分同修来说有些难度。同修们的电脑有的很旧了，我有时就看看技术网站上关于买二手电脑的资料信息，但是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一块。一次我去电子城买根电脑线，无意中瞥见柜台上放着一个淡粉色的小电脑，一看见它，我心里就喜欢上它了。我跟售货员详细的了解了它的各方面配置，但是因为不懂电脑，还是没敢买。回去后心里总惦记着这个电脑。我跟技术同修说了这个电脑的情况，他说，二手电脑硬盘很重要，最好是原装进口的固态硬盘。我又再次的看了技术网站上二手电脑的资料信息，然后我又去了电子城。我再次的向商家了解这个电脑的配置、真伪，并让他在电脑上检测电脑配置，以防假冒。经过充分的了解，这个电脑符合要求，价格1400元，不是负担，完全能够承受。我就大胆的买了回去。这个电脑买得很合适，很好。虽然我当时不缺电脑，但是不知怎的就是愿意买它。技术同修看了也觉得很好，并帮我装好了系统。有了这一次经历，技术同修也去那里在别的商家买了几台合适的电脑。这样本地买二手电脑的渠道有了，价格合适，容易被人们接受，适合普及。后来这个电脑我用上了，我觉得都是师父的安排，解决了本地买二手电脑的问题。二，学会装系统。我的电脑买来后， A 同修帮我装好了系统，我在看着装系统的时候做了笔记，但还是似懂非懂，没有入门的感觉。今年系统8升到系统10，同修们的电脑都要重装系统，而 A 因家中有事，这个项目不能独立完成，需要有更多的同修分担工作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也要学会装系统。 A 教会了 S 同修装新系统， S 同修拿着笔记到我家教我装系统。我仔细的一步不落的记好笔记，装好一个后，我独立安装了我的另一个电脑，又给我接触的同修安装了新系统。至此，我初步的学会了装系统。通过这个事儿，我发现了依赖心、懒惰心、浮躁心，这些心真阻碍我们提高，不是不会，而是没有沉下心来去做。三，一个打印机。一位同修去世了，留下一个大的打印机，我拉着他转了半天，同修都不缺，没人要。没办法，这个打印机只能留在我这儿了。我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打印机，价钱很贵，怕不懂再弄坏了，开始有畏难心理，但长时间放着也不是回事儿，对打印头不好，所以我就准备弄弄它。首先就是下载驱动，天地行的同修给了下载链接，可是我不会下载，想请家人同修帮助下载，可是家人说他也不会，让我自己看着办。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有点不平衡，有点怨他，但随即转念一想，去掉这个依赖心吧，自己下载，大不了下载不成功就再弄。结合技术网站同修的提醒，我下载了驱动并安装成功了，我很开心，我会下载驱动了。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感谢家人同修的不配合，让我提高了心性，提高了技能。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是在成就自己。这个打印机表现非常好，每次用完我都用手抚摸着它和它沟通。谢谢你，你表现太棒了，加油，你能和大法弟子配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你的荣耀，保持最良好的状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打印机速度很快，现在用它供应着两个同修资料，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感谢师父的安排。四，在做书皮中修炼提高。原先我不会做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皮，同修提供了几种打印文件规格，不同的纸张尺寸，还有打印说明，可是我有点看不懂，发懵，鼓捣不清的感觉。我不会设置，也不知道还要设置，也不懂设置，就直接打印，做出来不合适，打印多次都不行，所以我就一直跟同修要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天我想，我会做大法书皮，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书皮按理说也应该会啊，是不是也要设置纸张大小呢？试试看。在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书皮时，我用 Word 版根据自己用的纸张尺寸，把打印机属性里设置一下尺寸，就像做大法书皮时一样，我把它设置成210×330，试试看怎么样。结果打印出来成功了，能用了，我很高兴。可是在打印说明中有一句话，需先将216×330毫米无边距书皮 Word 文件页面高度改为210毫米。我感觉这句话有用，可是我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也不懂怎么弄。我也知道这句话对于会的人来说写得再明白不过了，可我不懂不会。我苦苦地思索着，我心里求师父帮助指点。师父在我脑中反映出图像，打开文件看上面一行，点某功能键。我一下子明白了一点，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打开文件，试着点上面的文件功能，再点页面设置，看见有纸张一项，再点纸张 改高度大小即可。这回打印更成功了。其实打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皮就两方面，根据自己用的纸张大小，在文件设置里设置好纸张大小，再在打印机属性里设置好纸张大小。终于成功了，这回我心里踏实了。这回我在看打印说明和那些文件规格都看明白了。同样的道理，打印酒瓶书皮我也会了。我心里深深的感谢师父的一步步点化，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指导着我们修炼，谢谢师父。我也深深的感到，做什么事用毛毛躁躁的心不行，得把心静下来，踏踏实实的去做，就会是另一番天地。这次学会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酒瓶书皮，我感觉就像是走过了一个修炼过程一样。五，设置新唐人参数。今年新唐人改成了日星参数，我和 C 同修配合安装新唐人已经多年了，可我只是跟着发发正念，出出主意，其他的啥也不会。我对技术方面不擅长，也不想去学，也不敢登梯子上房。 B 同修家安装了新唐人，可是 B 同修不让 C 同修去他家，原因是 B 同修家的邻居和 C 同修认识，他怕不利于安全。没办法，只能我去了。 C 同修教会我改参数的方法，我一步步记在纸上，拿着笔记去了 B 同修家，成功改好了参数。其实很简单，我发现都是依赖心在作怪。去掉依赖心，沉下心来真正的去做，其实也不是多难，我们能会。在实际修炼中，我深切地感到都是师父在做，在安排。师父给我们安排了前前后后的所有事情，师父给我们安排了提高心性、锤炼自己的机会，感恩师父救度洪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的一念是迫害烟消云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4日。当看到同修处于磨难中时，作为大法弟子是处于自保当一个旁观者，还是放下自我正念制止行恶？心性境界不同的修炼人有不同的对待。如果处于自保当一个旁观者，那正中邪恶的下怀，邪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使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环境变得复杂恶化。如果放下自我正念制止行恶，事情就会变得柳暗花明，峰回路转，邪恶的迫害就会烟消云散，同修走出了磨难，自己也在正法修炼中升华。我地区在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方面，有做得好的事例，也有做得不好的事例，下面讲几个我地区同修的正面事例，以证实大法和师父的伟大。第一部分，为他的一念救了三位同修。大约在2000几年春季的一天，我第三位女同修骑着自行车到乡下去发资料讲真相，结果被一个不明真相的小伙子偷偷向派出所恶告了，警察开着警车就来了。当三位同修走到马路上准备离开村庄时，小伙子故意赶到马路上来问同修一些问题以拖延时间。当警车驶到离同修大约100米远时，同修发现了警车，三位女同修立即骑着自行车沿着很窄的水泥铺的乡村马路往回家的方向骑， AB 两位同修在前面， C 同修在后面。 警车很快就从后面追上来了。 C 同修见情势危急，就故意骑到马路中间，慢慢骑挡住警车。马路窄，警车不能超车。 C 当时心里想的是让警车追不上同修，让 AB 同修快点跑掉，即使警察追上也只能追上自己一人。警车在 C 的后面频频按喇叭，想让 C 让个道。 C 依然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当 AB 同修跑得不见踪影时，警车停下了。下来一个男警飞快跑向 C 听见后面的脚步声，知道警察追上来了，就加速往前骑。正当警察快追上 C 时， C 正好行驶到进入铁路涵洞的下坡路，自行车的车速更快了，把警察远远地甩在后面。当时铁路涵洞正在大修，涵洞最低处铁路正下方横着马路挖了一道约 1.5 米宽、3米长、 0.5 米深的水沟，沟里的水深约30厘米，沟的对面堆了一道约3米高的很陡的土堆。 C 当时心想，这水沟和土堆只有我能过去，警察过不去。 C 来不及脱鞋，径直推着自行车趟着水过了水沟。到了水沟对面， C 用手搬着约50斤重的自行车向土坡上爬。当 C 感到实在爬不动时，便出声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在师父的加持下， C 终于爬到土坡顶端，然后头也不回地推着自行车走下了土坡，顺着马路骑车顺利回家了。 C 回家后发现 AB 也安全回家了，幸亏有师父的保护，让警察无法过水沟来追 C， 否则是很容易追上的。因为 C 同修当时只想让 AB 同修快些跑掉，这为他的一念符合了真善忍法理，师父就把三位同修都救了，让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破产，让警察少造业。第二部分，正念使迫害烟消云散。2000几年的一天傍晚，五弟十多位女同修带着真相资料去给外地来打工的人讲真相，他们有几百人，都住在一栋大楼里。同修们进入大楼，刚讲了不到10分钟，就被大楼负责安全的人发现了，他大喊大叫，其他人也跟着吼叫，同修们就开始往外撤退，但是撤到一楼大厅，十几个男人围住几个同修不让走，还威胁说要报警。这时其他同修还在从楼上下来，经过一楼大厅往楼外走，60多岁的女同修弟从楼上下来，看到几个同修被围困，他停住脚步走上前，理直气壮地大声给围堵的人们讲真相劝善。他告诉这些人，法轮大法是佛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电视报纸上都是造谣污蔑法轮功的，我们是来给你们送真相的，让你们得福的，我们都是好人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的事。围堵的人听完真相后都默默走开了，这几位同修的磨难化解了。这时大楼外门有十几个男人围住一位女同修，还威胁说要报警。在楼外发正念的男同修义走上前，用炸雷般的声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一帮男人围着一个女人干什么？你们要耍流氓吗？我们可都是本地人，你们不怕我们本地人记住你们吗？那些人闻言立即散开了，女同修走脱了。两位同修无私为他的行为解体了邪恶。第三部分，众同修齐喊法轮大法好，解体邪恶。2012年7月的一天，我弟 FG 两位女同修因贴法轮功的真相粘贴，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10天。邪恶企图在第11天早上将 G 同修劫持到劳教所迫害。得知此消息后，当地50多位同修从早上3点多钟到早上7点多钟陆陆续续赶到拘留所的附近发正念。早上7点多钟，派出所的警车开入拘留所的院子里，准备将 G 同修劫持到劳教所。外面的同修都到拘留所的门口及铁栅栏的墙边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 F 同修的丈夫60多岁了，他躺在拘留所的大门口不让警车出来。上午8点钟左右， 派出所警察将 G 同修从监室里拖到院子里，然后往警车上拖。几个警察拖了几次， G 始终不配合警察，挣扎着不上警车。外面的同修又喊，不准迫害好人。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太放肆的行恶，只得任由 G 坐在地上立上发声念。这时外面的同修更大声音喊，法轮大法好，清楚警察背后的邪恶，让他们放弃迫害 G。 G 坐在地上发正念约两个小时后，三个警察将 G 抬进监室。这时拘留所狱警对派出所警察说，没有本事就把人放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把拘留所的门都堵了，人家又不是坏人，关了就算了，怎么还要送劳教呢？派出所警察为了让 F 同修的丈夫离开大门口，将 F 同修释放了，但 F 同修的丈夫依然躺在大门口不走，说要释放了 G 同修再走。派出所警察没办法，只得打电话向公安局国保大队求助。国保大队的几个警察和十几个穿黑制服的男人坐车来了。国保警察进到院子里，然后给外面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拍照，想吓唬他们。有的同修拿出伞遮挡警察拍照，嘴里依旧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同修依然站在院子外面喊法轮大法好，无视警察拍照。也有的同修在发正念，十几个穿黑制服的男人站在法轮功学员身边没有动手。外面的同修喊法轮大法好两个多小时，最后喊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还在坚持喊，邪恶终于解体了。当天上午十点多钟，警察不得不将 G 释放了。第四部分，整体齐心发正念解体邪恶。2000几年秋季的一天，当地派出所的几个警察闯到我弟男同修 H 家，企图绑架他，遭到 H 及家人的抵制。我弟几个同修闻言赶到现场，当时 H 家门外聚集了几十个人，有气势汹汹的警察，有法轮功学员，有周围的邻居。现场同修和在家得知消息的同修都在发正念铲除邪恶。警察想冲进 H 家，但 H 的姨妹堵在大门口不让警察进屋。一个着便装、身体较肥胖、块头较大的男人，可能是地区来的警察，从他身后将他抱住往外拉。H 的姨妹使劲挣扎，这时站在人群中的女同修 J 将自己手上的包裹交给身边的人，挺身跑过去，一边拉行恶的男子的手，一边理直气壮地大声责问他，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女人呢？作恶男子回头看 J 时将手松开了，恶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太放肆地作恶。 H 的姨妹在大门口堵了几分钟，H 在屋里的同修帮助下从后窗走脱了。整体正念正行，齐心发正念解体邪恶，力量真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惕对同修的崇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天目开着的同修，从他开始被抢救到离世，我自己经历了一个修炼过程。我刚刚接触他时，他已经在急救室被抢救了，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作为一门的同修，责无旁贷的应该帮忙。我也尽量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发正念，我在师父点化下也能看到一部分另外空间。期间邪恶提到他与旧势力签过约，提到他有执着，都被我否定了，清除掉以此为迫害借口的邪恶因素。当清除了我能力范围之内的邪恶因素时，我发现他的神体还是很小。当我跟他沟通，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不 不要走旧势力安排之路时，他瞬间明白了，身体立刻变得巨大。这时，我劝他回到他自己的身体时，我发现居然看不到他的身体，在他的身体和肉身之间，仿佛有很大的迷雾。我尽力地驱散迷雾后，他才肯回到他身体旁边。这个时候，在人间的表现就是，虽然他已经在 ICU 被抢救，虽然医生每天都在给他家属下病危通知，他的生命迹象还很顽强。看到这种现象，家属和同修们都有了信心，每天都有人过去给他发正念。我也是每天都去医院发正念。可是，当我清除了很多邪恶之后，他还没有醒过来。我努力地找原因，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迷雾似乎总也没有清除掉。经过切磋，觉得应该是同修之间的崇拜导致的这个迷雾，而这个迷雾的危害就是使我们发正念没有那么大威力，甚至阻止发正念清理邪恶。这位开着天目修的同修，因为自己的能力帮助了很多同修精进，提高心性和层次，所以很受同修的爱戴。这一次也是在他帮助同修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导致脑颅大面积淤血而住院的。这位同修很无私，虽然在行为上有瑕疵，可是他无私为他的心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认为他的瑕疵不至于导致如此大的磨难，而出现磨难又难以好转，肯定有其他原因。期间我和一位同修出现了一点干扰，邪恶因素在梦中骂我吃错药了，要我不要管这个事，我不承认这个警告。第二天我还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同修。第三天我突然全身酸痛，头疼得不行，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住。另外一位同修虽然没有我重，但是也身体难受，这样就导致我们不能天天去帮忙发正念了。当我好点之后再去医院时，同修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没几天就离世了。而我看到的是，在他周围的迷雾中出现一个邪恶生命越长越大。很惋惜，惋惜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业力，而是同修们形成的崇拜迷雾，邪恶在迷雾的掩盖下迫害他，夺走了他的肉身。在我出现干扰之前，我跟其他同修提出了这个崇拜的问题，他们也觉得有这个因素，所以就想了一些办法善解，希望能够破除这个迷雾。可是因为涉及的人很多，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还是很难达到目的。在我们身边也有类似现象，有的同修长期的被崇拜或被依赖，当他自己出现磨难时，很难听进去别的同修的意见，而他自己又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导致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有一位同修如此的磨难持续了五六年也没好。我发正念的感觉，如果是邪恶迫害，当正念强时，邪恶容易清除。可是如果是大法弟子形成的一些不正的东西，比如依赖或崇拜形成的物质包裹在被依赖或崇拜对象的周围，而这个物质其他大法弟子又清除不了，却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和生存空间，使同修处于长期磨难或失去肉身。师父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法，可是我们却没重视起来。我的天目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东西，所以也有同修对我有点想法。曾经有同修特意来我家问问他自己的修炼情况，当我听到这些话时，莫名地产生一种恐惧，太可怕了，我成了崇拜对象了。没办法，这个时候即使我看到了什么我也不会说了，因为这会造成同修的执着，说了就是在害人。虽然有时候天目开着修的同修会通过自己看到的东西帮助其他同修增添正念，可是长此下去就会引起同修的崇拜，这是在害人害己。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开着修的，其实也是如此，我也不是什么都能看到，如果师父不点化，我也是什么都看不到。这位离世的同修 足以给其他开着天目修的大法弟子以借鉴，时刻要警惕自己的言行给其他同修的影响。如果引起崇拜或依赖，会害别人提高不了，会害自己增大磨难。警惕，警惕啊！通过同修的离世，我也想，我们真的应该爱惜自己的同修啊，特别是有点特殊情况的同修，爱惜他们就是爱惜自己啊。师父从来都是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心性多高，功多高，摘自《转法轮》。我们为什么不以此为标准呢？为什么要那么对有功能的同修另眼看待呢？如果因为这种崇拜心理导致同修的巨大磨难，我们是不是在犯罪啊？如果有功能的同修因为其他同修的干扰而出现磨难，那谁也不敢再说自己有功能了。这种间隔也会导致邪恶迫害，这对开着天目修和关着天目修的双方都是一个损失啊。修炼人离世的原因很多，这里也只是分析其中原因之一，也许不准确，但是同修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应重视，所以还是写下这篇，希望对开着天目修和关着天目修的大法弟子都能有所借鉴和启发。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